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今天我们要来放大的这个州呢是肯塔基州啊。讲到肯塔基州，也许我们最快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个国际知名的连锁素食炸鸡店肯德基吧。那我想肯德基和肯塔基呢，的确哦，他们不止名字念起来非常的像，的确呢，肯德基是从肯塔基州所诞生的。肯德基的全名呢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也就是肯塔基炸鸡的意思。那不过呢，这个肯德基也只是肯塔基州的文化的一小小部分而已。那这个州呢，或许我们对它除了肯德基之外呢，并没有听过太多。不过你如果在网络上随便查一下的话，可能会看到说，哦，原来呢，肯塔基州的赛马呢是世界有名的，而且呢，这边还有它本地生产的威士忌，以及呢，这边诞生的一个美国非常具有草根性的音乐流派。Bluegrass 蓝草音乐。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超有趣的呢，是原来啊，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这首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歌呢是在肯塔基州诞生的。所以呢，这个州还是有一些蛮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好，那在这边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听众 Milton， 他分享在肯塔基州多年的生活经验。那废话不多说，现在我们就马上来认识一下肯塔基州吧。首先呢，让我们尝试在地图上找到肯塔基州到底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如果把美国地图打开后，我们先看到南边这边的墨西哥湾。好，这边你可以找到密西西比河吗？我们沿着密西西比河而上，那我们会看到说，右边有好几个州。在这么多个州里面呢，你会看到说，有两个州它是扁扁的，就是东西很宽，但是南北没有那么长。那这两个州呢，有一个比较下面的州，它是北边和南边的边界都是一直线的。那这个是田纳西州，之后我们会再介绍。那它上面有另外一个州呢，是下面的边界是直的，但是上面的边界呢是不规则的。那这个呢就是肯塔基州。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主角肯塔基州了。我们来讲一下，首先你看它这个地理位置其实蛮有趣的，它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三叉路口。你会发现说，它往上一点呢就进入了像印第安纳呀或者是俄亥俄这一些大湖区中西部的州，但是它往下呢，马上到田纳西，也就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美国南方的一部分的。那如果往东呢，往东的话又来到这个阿帕拉契山区。那这个大湖区还有南方还有阿帕拉契山区呢，这三个区域其实文化上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肯塔基州它就是位于这个三叉路口，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当然也影响到了它的历史发展。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跟各位分享更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州的话呢，它的面积大概是104600多平方公里，它的人口呢是452万多人。那这个人口里面呢，同样是一个还蛮白的一个州，白人的人口呢占了超过80%。那我们如果从历史来看呢，在肯塔基州，当然欧洲人来到之前呢，就跟整个北美大陆其他所有地方都一样，来到之前呢，这边都是原住民的土地。那这个字 Kentucky 呢，它也是来自当地原住民的语言。那只是说，到底是起源自哪一族的语言呢？有很多种说法。那目前呢，也无法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呢，就是这个名字呢，就是从当地原住民的语言里面而来的。好，那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点，在美国独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并没有肯塔基州，当时的肯塔基州呢是属于维吉尼亚州的一部分。你如果去看地图的话，会发现说，以前的维吉尼亚州非常大一块，比现在还要大好几倍，一路延伸到密西西比河。那一直到后来呢，1791年肯塔基州呢才自己分割出来，变成自己一个州，加入美国这个联邦。那它是美国的第15个州。 好，那我们前面其实有稍微提到说它这个地理位置齁，就是有点夹在大湖区和南方之间嘛，所以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就很有趣了齁。你想想看，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肯塔基它就正好夹在北方还有南方的中间，那它应该要加入北方还是加入南方呢？答案是呢，肯塔基州它是属于一个边界州齁，它就正好在南北之间，所以呢它其实是分裂成有一个北方的政府和一个南方的政府齁。你可能很难想象说哇，原来不止在二次大战之后冷战时期齁，有所谓北韩南韩或者是北越南越，那其实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些州也曾经出现过就是同时有南北两个政府。不过我想这也是说这个肯塔基州它因为位在边界上，所以很容易会出现这种我内部也分裂成南北这样子的一个宿命吧。那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呢，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啊，这个北方的联邦的总统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亚伯拉罕林肯，那他是出生于肯塔基州。而南方的总统呢，南方邦联的总统他叫做 Jefferson Davis， 杰佛逊戴维斯，他也是在肯塔基出生的。所以也就是说呢，南北战争的时候两边的领袖都是肯塔基人，所以南北战争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位肯塔基人和另外一位肯塔基人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以这个两边的领导人两边的总统来说的话，好，那我们撇开这一些战争的事情不谈，整体来说呢，肯塔基州被认为是说它的这个土壤呢是非常的肥沃的，所以呢它一直呢被用来种植各种作物。那这个里面呢有包括牧草还有烟草这一些，那这一些肥沃的土壤还有很强大的农业潜力呢，也吸引很多很多的欧洲移民来到这边，那特别是来自这个今天德国的这些日耳曼人啊，或者是爱尔兰人，他们很大量的移民到这边，也对肯塔基这一片土地呢留下了非常深厚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好，那我们前面讲完了肯塔基州它最基本的地理还有历史，接下来呢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进入这一州来逛逛几座城市几个地区，也了解那边一些有趣的人事物。首先呢，我们要来到它的最大城市，这个最大城市呢它的中文翻译叫做路易维尔。好，那这座城市呢，你要认识它，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麻烦，就是呢因为这座城市的名称它光要怎么念啊，就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好，你如果看这个英文字呢，你会看到说它好像是英文的 Louis 这个名字和 Vale 这个字尾所结合起来的，所以是不是它应该念成这个 Louisville 呢？好，如果你去当地讲这个的话呢，一定会被当地人笑，因为呢当地人不是这样子念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念呢？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最早被这样子命名呢，其实是因为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我们读过历史课本的大概都记得，这个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被送上断头台的那位国王，虽然他在法国被送上断头台的，但是因为他曾经支持美国的独立革命，所以呢美国人要纪念他，就以他的名字呢来为这座城市命名。所以最早的时候呢，这座城市的读法的确是 Louisville，就是没有那个 S， 但是是读 Louisville。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化之后呢，那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现在大部分人说他的发音应该是 Louisville，就是他最后有点变成一个 vo 或者是否那样子的音的。那当然每个人念的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可以确定的呢是你如果读 Louisville 的话，一定会被认为是外地人，所以这个读音上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好，那这个路易维尔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首先我要讲的是它的机场。对，它的机场呢，各位你可能很少听到有人搭飞机到这边。那你如果把这个卫星地图打开来看，你会发现说这个机场它的客运航厦其实非常的小，给人一种是三线机场的感觉。可是它却有一个非常大的货运航厦。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UPS 的枢纽机场，所以呢这座机场，它的这个货运量呢在美国呢是全国第二，如果在全球呢是排名第四，这个美国第一呢是在隔壁的这个曼菲斯，那边呢就是 FedEx 的枢纽，所以你发现说哇，这个 FedEx 和 UPS 这两家这个快递货运的巨擘呢，可以说是占据了美国的这个航空货运很大的这个市场。那关于路易维尔呢，另外一件我们要提的事情呢，对，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生日快乐歌， 那这个生日快乐歌呢，最早呢是在路易维尔所出版的。那写这个歌的人呢，据说是一对姐妹 Mildred and Patty Smith Hill、哦、那他们写这个歌呢，其实最早呢是要写给幼稚园的小朋友唱的，而且他本来的歌词呢其实不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是什么呢？其实是Good morning to all， 大家早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来唱唱看吼。Good morning to all， Good morning to all， Good morning to all， Good morning to all。对，所以它其实本来是一首幼稚园小朋友的早安歌，那后来被填上了生日快乐的歌词之后呢，又流传到了全世界。但是你如果要说这首歌最早是哪里来的话呢，那就是从这个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好，那我们介绍完路易维尔之后呢，那我们现在要稍微往东边移动一点，我们来到肯塔基州另外一座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在文化上来讲可能比路易维尔还要更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呢叫做 Lexington， 莱辛顿。好，莱辛顿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别称把它叫做Bluegrass Region。 这个 Bluegrass 呢，中文可以翻译成蓝草。那这个蓝草呢，在这边是指一种很特别的当地的草种，叫做草地早熟禾、哦、就是那个稻禾的禾，草地早熟禾。那它是在当地呢原生会被拿来作为牧草的一种草种。那很有趣的呢是，这个地方呢它不只盛产蓝草，而且呢这个土壤因为富含石灰岩的关系，可以让马的这个骨骼更加强壮，所以呢在这么好的地理条件配合下呢，那也让这个莱辛顿这边呢成为所谓的世界赛马的首都。好，讲到赛马我们就来看一下、哦、在莱辛顿这边有非常知名的肯塔基州赛马大赛 Kentucky Derby， 那这个号称是史上最刺激的两分钟。这个赛马比赛的长度呢，大概是2000公尺多一点点，它是国际知名的这个赛马。那通常是呢是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会举行，而且在这个赛马之前呢，还会有两周的赛马节、哦、所以在当地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它已经连续举办了149年。好，那它的特色呢是在美国呢有三个很重要的赛马比赛呢是用这种所谓三岁的纯种马去跑的。那这三个比赛呢又被合称为三冠王 Triple Crown。 那这个三冠王比赛的首战是哪一战呢？诶，就是这个肯塔基州位在莱辛顿这边的肯塔基州赛马大赛、哦、另外两个比赛呢是在马里兰还有纽约这两个地方。那所以呢，肯塔基州你要讲它什么东西是最国际知名的话，大概就是莱辛顿这边的这个赛马大赛。好，那另外一个也是蛮有名的呢，应该是这边所生产的这个威士忌。那这个威士忌的名称呢是叫做波旁威士忌 Bourbon Whiskey、哦、这个 Bourbon 呢它是在莱辛顿旁边的一个郡一个行政区，所以当地生产的威士忌呢就是以这个波旁郡的名称来命名的。它的最大的特色呢是它有超过一半是使用玉米来酿造的，而且呢它有个很特别的规则，就是你在酿造这种威士忌的时候啊，你只能放在全新的橡木桶里面让它陈年、哦、就是这个橡木桶呢只能用一次。所以我看网络上有人是这样讲，他说据说啊、哦、这个波旁威士忌呢他们这个橡木桶用完之后就会转卖到苏格兰去、哦、让苏格兰那边可以去生产这个苏格兰威士忌、哦、所以可以说那个苏格兰威士忌的桶子呢可能很多呢都是这个波旁威士忌这边用完之后呢然后送到苏格兰去的。那当然是根据美国的规定呢，这个波旁威士忌呢不一定要在肯塔基州生产，虽然这边产量是比较多的，但是它有规定你一定要在美国生产的才可以使用这个波旁威士忌的这个名称。所以呢，波旁威士忌也是肯塔基州另外一个相当具有特色的产物。好，那回到我们刚刚所聊的一个名词 Bluegrass 蓝草。蓝草它除了是指当地这种原生的草种之外呢，其实它也是指一种音乐流派，也就是蓝草音乐、哦、我记得有一阵子我非常喜欢听蓝草音乐，在家里无限循环播放、哦、把包的那个室友们都快吵死了。那这个蓝草音乐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1940年代在阿帕拉奇山区所诞生的。它的特色呢也是它的这个拍点很密集，然后速度很快，歌词呢我觉得非常的接地气。 他常用的乐器呢，包括曼陀林、斑鸠、小提琴、吉他，还有贝斯。好，你这样听下来，你会发现说，好像和乡村音乐有很多类似之处。那甚至呢，和我们 EP155所介绍的凯尔特音乐，好像他使用的乐器也是有一点像吼。那的确，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在 EP155有讲说，我去爱尔兰旅行的时候呢，那当地人就有提到说，这个蓝草音乐，美国的蓝草音乐吼，跟他们这个爱尔兰的凯尔特音乐呢，可以说是堂兄弟的关系。那这个音乐呢，其实一般也会说呢，是从肯塔基州这边诞生的。那其中有一位人呢，叫 Bill Monroe， 这个比尔梦露呢，他号称啊是这个蓝草音乐之父。那目前呢，有所谓这个蓝草音乐名人堂啊，还有每年的这个蓝草音乐节呢，都是在肯塔基州这边举行的。好的，那我们讲完刚刚两座城市之后呢，我觉得介绍肯塔基州一定不得不介绍的就是它的国家公园，叫做 Mammoth Cave National Park， 猛犸洞国家公园。好，你说这个叫猛犸洞，难道是以前里面有发现什么这个猛犸象的化石吗？好，其实不是哦，它只是要说呢，这个洞穴的规模很大，它用猛犸这个动物呢来形容这种洞穴很巨大这样子的感觉。好，那的确哦，这个洞穴呢，目前确认是全世界已知最大的地下洞穴系统。那目前已经量测到的长度呢，总共是686公里那么长，而且这个还不是最终长度哦，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去探勘，然后每年都会发现更多的洞穴，所以它的这个洞穴长度呢，每年都还会变长一些。那它所在的位置呢，它是一个石灰岩层，但是这个石灰岩层呢，上面被非常坚硬的一个砂岩层所覆盖下去，所以在这个坚硬砂岩的保护下呢，那就有很多这个洞穴在下面不断的发展。那如果要进入这个洞穴呢，你必须要有国家公园的人带领，那他有各式各样的 tour， 有一个小时的，有六个小时的，有轻松的，也有冒险路线的，也有哇，深障者也可以去看的这个路线。但是有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呢，这个地方夏天非常的热门，所以你如果想要进入洞穴的话，记得一定要预约，不然的话，就会到了当地，然后失望而返。好，那最后呢，讲到这个肯塔基州，我们还是要回到开头的这个肯德基。肯德基呢，目前在全球有3万多家门市，算是仅次于麦当劳的全世界第二大素食连锁品牌。那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在肯塔基州所诞生的。那这边我们就来简单看一下它诞生的故事。它的创办人呢，叫做哈兰德·桑德斯。那他是出生于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他很小呢，大概10岁左右就开始工作赚钱，负起这个养家的任务。那他这个1930年代呢，那时候他其实已经40几岁了，他在这个肯塔基州的这个南边的一个小镇叫做 North Coven 这边呢，他经营加油站。好，那个时候呢，美国开始慢慢进入汽车时代，所以呢，这个加油站也是四处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那你如果要做生意的话，你一定要比人家做得更好嘛，所以这个桑德斯呢，他就想说，我不要只开加油站，我的加油站呢要提供其他的这个附加服务，这个服务要非常好，好到让人家愿意为了这些服务呢来我这边加油。所以呢，他就开始开设餐厅。那这个餐厅里面呢，他供应很多食物，其实本来呢这个炸鸡啊其实只是其中一个，但是这个炸鸡呢实在是太成功了，所以后来呢就一炮而红。那最值得一提的呢是，其实炸鸡呢对美国人来讲本来是一个很麻烦的料理，因为它的料理时间呢非常长，你如果放在这个一般的油锅里面炸的话，它其实需要非常久的时间，而且炸出来后那个成果也不是很好。那但是呢，当时桑德斯就发现说，他可以用这个压力锅的技术呢，不但呢可以让炸鸡大概7到8分钟就可以炸好，而且炸出来的这个肉质呢是非常好，所以他就开始呢，用这种加油站附设餐厅的方式呢卖炸鸡。那也是因为他后来实在卖得太成功了，所以呢，当时这个州长呢后就算是说，给他一个上校的头衔。所以我们现在去肯德基会看到说，什么桑德斯上校，什么上校炸鸡，那不是因为说他真的在军中官拜上校，而是说呢，州长呢为了要表扬他的功勋呢，所以送给他了一个上校的头衔。好，不过后来呢，这种竞争之下，再加上说，公路改来改去后，有的时候那个公路一改线啊，你的这个加油站就没生意了嘛。所以呢，在这个桑德斯呢，他后来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他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呢，他自己不开餐厅，他改卖这个加盟的品牌。所以他当时呢，就带着他的炸鸡，他这个有独家配方料理的炸鸡，什么号称用11种香料绝不外泄的这个配方呢去制成的炸鸡，然后还有呢他所使用的这个压力锅，就开着车到处去推销。 所以他后来呢，就用这种连锁加盟的制度呢，那成功推广到了全美国，而且不止推广到全美国哟。肯德基还可以说是最早走出美国进入国际的一家连锁素食业者。那包括在东亚地区后，他在1970年呢就进入日本，1985年呢就来到台湾，1987年呢几乎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连锁素食业者。那更不用说呢，他在各地呢都会配合当地的民情后，推出一些比较在地化的菜单选项。那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呢，大概就是没错，台湾肯德基所卖的这个葡式蛋挞。我发现现在我们在台湾后，讲到肯德基，大家常常想到的都不是炸鸡了，都变成葡式蛋挞了。甚至在台湾的网络上呢，我们都常开玩笑说，这肯德基啊，根本就是一家被炸鸡耽误的蛋挞店哈，大家太爱它的蛋挞了。那总而言之呢，我们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个现在遍布全球30,000多家门市的知名连锁炸鸡店，其实它最早呢，就是从肯塔基州乡下一间小小的加油站做出来的。那他卖的料理呢，其实本来也只是一个美国非常地区性，那不算是非常高级的料理，但是呢，却在这样子企业化以及连锁化的经营下呢，影响了全世界。那当然啦，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这一家最早的肯德基的这个店址这边呢，来朝圣齁，来看一下这一家历史悠久的肯德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不过我要先说齁，不要对那个食物期待太高，因为这边所卖的肯德基料理呢，和你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呢是完全一样的齁，并没有什么这个发源地，这个发源圣地的这个限定版本齁，所以不要期待太高。好，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来个不专业的选情分析。我们如果来看一下肯塔基州近代的选举历史呢，会发现说过去几十年啊，他几乎每一次呢都是投给共和党，他的这个差距呢可以到20%以上。所以我想从今年来看呢，应该也是一样，不会有太大的这个翻转空间。不过还是要提一下齁，在这个大约30年前的1992年还有1996年呢，这两次呢是由出身南方的民主党候选人柯林顿他稍微胜出的，所以也许呢，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呢，还是有不同政党翻转的可能。好，以上呢就是关于肯塔基州的介绍，希望有让大家不只了解肯德基到底是如何在肯塔基州诞生的，而且呢，也对这里的赛马、这里的威士忌、这里的蓝草音乐以及呢生日快乐歌的发源地呢，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我们这个米国放大镜系列呢，讲完了肯塔基州，照字母顺序呢，下一个应该要讲麻萨诸塞州。但是呢，哎呀，这个地方毕竟是我在美国的家乡，我觉得我对它太有感情了，有点近乡情怯，所以呢，我决定先把这周跳掉，稍微延后一两个礼拜，让我整理一下心情。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先往下跳，那下一个马里兰州我们之前讲过了，所以下一集呢，会先讲我在美国的另外一个家乡缅因州，我们来稍微复习它一下。那之后呢，我们会再回来讲之前跳过的堪萨斯州，以及呢我在美国的家乡麻萨诸塞州。那就请各位听众呢继续锁定我们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集见喽，拜拜。